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六加心当众的第五加性七字功。在这个七字功当中呢，继续分别解释七字的修法。那么上次呢，我们讲了随息字，随息的对境呢是无累人的这个所有功德，实际上呢就是指一切一切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随息的含义呢是随念功德而修习幻息，叫做这个随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必须要具足随念功德和修习幻息这两个条件，如果缺少一个，就不能叫做真实的这个随性，也不能说如理如法完整随息的这个功德啊圆满啊，是这样的。假如只有一个随念功德这个条件居住了，但是呢缺少修习幻息，那么仅仅居住一个随念功德这一条件，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比如随念功德而升起嫉妒性的，或者呢随念功德而升起贪性的，或者呢就是随念功德而升起啊忧愁等等的分别性啊，是这样的。比如见到某人具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德，超过了自己，那么自己的心里想，这个人的功德比我大呢，我一定要把他比下去，那么这就是随念功德而起竞争性的。另一个方面呢，只有一个休息欢喜也不行的啊，比如别人请我吃一个火锅，那么我随念这个火锅而心里升起了一个欢喜性，这根本不是这个学习功德的。或者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件好衣服，虽然这个衣服而修习欢喜，这根本不是这个随息功德。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知道，的确做个如理如法的随息的话呢，必须要具足随念功德和如法修习欢喜的这个两个条件啊，是这样的。这样两个条件居住的前提下，就成就真实随息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欢喜都是呢从自己的爱好产生的啊，的确都是呢从自己的爱好产生的。我们爱好某一个法啊，当爱好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一种欢喜啊，是这样的。比如喜欢旅游的啊，一个旅行家，那么他最爱好的就是这个散碎。如果他来到救灾沟，那么见到救灾沟的啊一草一木，都会引发很大的这个欢喜性啊，是这样的。再比如一个球迷，他最爱好的就是球赛。那么他呢观看球赛可以呢就是度日子，而且呢观看这个球赛呢可以让他处在这个狂热的欢喜当中啊，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比喻。那么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菩萨的身份，他爱好的是什么呢啊，他最喜欢的就是一切众生都做善法，一切众生都得到这个安乐，这就是菩萨的爱好。那么菩萨的心愿是什么呢啊，是愿所有的人能做好人啊，确确实菩萨的这个心愿就是这样的，愿一切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做好人啊，都能发好心啊，都能做好事，都能得到好的果报啊，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菩萨是以众生安乐为安乐的缘故，哎，众生安乐菩萨会这个安乐的。所以说就是见到一切好事都会内心欢喜，见到众生得到安乐自己就高兴。那么这样随念功德而升起的欢喜性实际上就是从菩提心当中自然引发出来的。这样的欢喜心才是真正的欢喜心，也是清净的这个欢喜心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随息和不随息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见功德而不随息的这个情况呢啊，我们讲这个原因。那么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爱之自己，爱之自己。那么是从爱之自己就引发出种种的烦恼，不做如理如法的随息啊，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随息和不随息的差别是在哪里呢？不是在外境的微缘流色的一个东西上面，也不是属于里面有一个众生相续有这个随息心，另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天然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产生随息心，不是这样的，完全就是众生的相续当中有一种严重的这个烦恼，也就是说根本的原因呢是爱着自己的， 是从这个我知和我说之这个根本啊引发出来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啊，我想得第一命，但是呢，对方的功德比我大，他获得了第一，这样我根本生不起这个随喜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自己有一种这个爱字，那么在自我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呢，绝对只会生起烦恼心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比如一个母亲执着自己的孩子，那么其他的孩子即使超过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母亲她也发不起一种随喜心。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呢，以我自和我说自的这个障碍，就生不起真正清净的这个随喜心。如果能够以他人为主，放下自我，那才能虽念他人的种种功德而由衷的欢喜。哎，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第三个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修习普贤圆望的随喜功德，可以达到圆满的信量，破除狭窄的心胸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随喜也是按照大乘啊普贤圆望的这个境界来行持，这样的话呢的确功德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修习普贤圆望的随喜功德呢，可以达到圆满的信量，破除了狭窄的这个心胸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内容我们进一步可以讲，也就是说一半的这个凡夫的心胸都很狭窄的啊，确实很啊狭窄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啊一个家庭妇女，她的这个心呢唯一执着在一个小家庭当中，她的心里呢只装得下丈夫和孩子，那么这样她能随喜的这个对境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下效啊，非常的下效。如果她能够把心量放开，那整个人生的境界就会完全改变的。比如从关心一个家扩展到关心一个城市，然后呢再扩展到关心一个国家，再扩展到关心整个地球，再扩展到关心整个四大部洲，再扩展到关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个佛刹。那么再继续从东方一直扩展到即微尘数的佛刹，从南方一直扩展到即微尘数的这个佛刹，那么这样扩展到关心十方佛刹即微尘数的这个佛刹。这个是我们从所有十方的方面来讲的。那么从三世来讲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再从现在这个刹那往前退到过去无始的，然后呢往后退到未来无穷无尽界，那么这样就是圆满的一种这个信量，真正这个普贤圆望当中的随喜功德就可以现前，或者呢自己的信量呢可以达到圆满的这个境界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真正修行普贤圆望随喜的功德的话呢，可以达到圆满的这个信量，破除种种啊狭窄的这个心胸的过失啊，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自私自利推动的，或者不做如理如法随喜的这种的狭窄的这个心胸呢，完全可以破除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境界啊，先现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可以说就是行宝太虚凉州杀戒的一种境界。那么在这个心量当中呢，一切全在里面的啊，在这个心量当中呢，一切全在里面的，一切有情所有的功德都成为随喜的这个对境，一切诸佛的功德统统随喜，一切六道众生的这个功德统统随喜的，一切儿乘的功德统统随喜，一切菩萨的功德统统可以随喜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心的本性本来就是光大周遍的，并不会局限在某处某事当中的。我们的这个心性也是大平等的，并不是只随喜某一种大的功德而不随喜小的功德。那么这些都是呢分别性的偏袒执着，哎，就是随喜某一个方面不随喜某一个方面，或者是某处某事随喜，或者说某处某事做不了随喜，这些呢在心的本性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随喜分别性偏袒执着而创造的，也就是说完全成了一种边际所致的这个迷乱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真正行持这个普贤圆望的随喜功德的境界的话呢，心量必须要这个广大，而且呢需要达到圆满的这个心量，才能彻底破除狭窄的这个心胸啊，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心思的原因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本来就是光大骤变的，本来就是大平等的，所以说没有偏堕的，没有就是堕落在某一个系统当中啊。所以说就是一切的十方世界的菩萨驾到所作的功德，完全可以随喜啊，完全可以达到大平等的本性啊相应的一种境界啊，是这样的。如果能够以这样普贤行愿做光大周遍的随喜，那确确实实就会和我们光大周遍原理自他不二的性的本性相应的，那么这样就是以普贤行愿啊入法界大海的境界当中。所以说我们要随学普贤菩萨发起光大的这个心愿，那么这样以行愿色次而普遍的随喜就可以突破时空的这个局限，可以突破有限量的这个形式的境界，破除狭窄的这个心胸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修随喜智主要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个心愿，在这个心愿的推动下，凡是自己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的这个功德，不论是哪一种众生具有哪一种善根，具有哪一种这个安乐，不论善根是大的还是小的，安乐是暂时的还是究竟的，我们的心呢都为他们欢喜，为一切善的欢喜，为一切美好而这个欢喜。所以说就是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我们修这个欢喜心，如果能够这样修行的话，那确确实实会获得无量无边的殊胜的福德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五个方面呢，要知道随喜所得的功德差别啊，随喜所得功德的这个差别我们需要了知。因为一般人笼统的想，随喜就是功德非常大，我随喜哪一种我也得到很大很大的平等的功德，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是一种比较粗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们要知道随喜所得功德的这个差别。有人会问，是不是对任何人的功德随喜都能获得等量的这个功德呢？这个还需要分析。第一点呢，如果随喜狭窄的功德，可以获得超胜的功德。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一个人做好事，并没有菩提心，但是呢以菩提心随喜的功德，那就可以超过他的功德。那么第二点呢，如果随喜平等坐的功德，那么就可以获得等量的功德。那么第三点呢，如果随喜上座，也就是说比方讲你随喜一个佛和菩萨身者的这个功德，那你是一个凡夫人，那就是只可以说获得和自己心量相应的功德。不然你一刹那随喜佛菩萨功德，你就当时第二刹那就成了一个佛菩萨身者的这个身份。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随喜功德虽然会获得这个福德的质量，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因为福德价了有不同的，或者说福报有大有小的，或者呢随喜者的身份上有不同的，他的这个相续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或者是有没有三能体空的智慧舍持等等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狭窄的功德、中窄的功德、上窄的功德需要分析。然后呢自己的身份是从这个狭窄的发心上载做随喜啊，或者是中等的一种随喜心做随喜啊，或者是从菩提心摄持开始做随喜等，都详细的需要辨别，不能一概讲还是有不同的层次。所以说就是第五个方面呢，我们需要知道随喜所得的功德还是有不同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真正日常生活当中见到这个种种做善法的事情啊，或者呢自己就是如理如法的断恶行善做这个闻思修行啊，或者呢自己相续当中积累种种戒定慧的功德的时候呢，不能傲慢，不能以我之心去哀惜而做回向应当呢放下自己，应当呢发菩提心摄持，对一切的善根做随喜，再回向，那确确实实就是一种大乘的修法。所以说就是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大乘的这个光大的智慧，大乘的三窍方便呢，无论是修假心或者是正心以及猴心，都是呢需要居住的，必须要居住的。 否则呢表面上行使大乘法，或者是口头上说大乘法，或者呢耳根当中听到大乘法，但是呢自己的心相续呢跟大乘的这个普贤圆望的境界，或者说普贤心愿的尊重的这个修法呢没有真实相应。所以说就是希望呢各位这个金刚道友做这个随喜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如理如法的，而且如理如法这是按照大乘的讲法需要做，所以说前提呢必须要通过闻色了达这些了达这些呢端除这个种种颠倒的疑惑，然后呢驱逐这样同大的基础上再能修法。修的时候呢一开始是相似的修啊，或者是自分的修持啊，或者呢就是多分的修持，或者是真正圆满全分能够心次，有这样的一种过程，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呢对一个初学者来讲什么都是不习惯到一个习惯的一种过程，所以说最初肯定就是需要系统的这个分析，你通达的很圆满，或者说你理解的很深的话呢，那么修法就特别特别容易，哎，因为居住呢这个正见，那么居住正见的话呢，安住这样就可以修行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正的这个清净的修法呢，完全依赖这个真正的定界，或者说就是必须要依靠一种这个正见。那么依靠真见的话呢，相续当中呢修法的功德呢自自然然会显露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随喜方面呢相当重要，一般人都是会说的，一切善法一切的功德啊统统我随喜，其实心相续当中虽然功德和真正修习欢喜的两个条件根本不具足，完全是藏过的一个心思，说随喜随喜随喜，肯定就是自己的嘴巴多说一种奇异的话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随不随喜看自己的心里有没有嫉妒心，有没有这个随念功德的心，或者说有没有真正修习欢喜的一种状态，没有这些的话呢就自己骗自己说做过这个随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随喜呢不是特别困难的，但是呢没有如理如法做的话呢，不说其他的苦心，甚至这个随喜这样的一种三求方便的修法都就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说就是平常随喜也是相当重要的，反正作为一个凡夫来讲呢肯定业障是很重的烦恼也是很重的，不注意的话呢修一种随喜智都没有办法正式行持。所以呢就是这一章所讲的这些呢，不单是这个教理上抉择，不单是通过大德们的教言讲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观自己的心有没有真正如理如法做随喜的功德都反观自心来需要抉择。所以说这一章就是再再讲了一下这个关于随喜智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五智七情专法论的这个修法。那么论当中做到全心转法轮智者，十方一切等一种，唯一十方插土智中先证菩提，获得无着无障碍者，微经就时边耳续生全心说法，至君二十零左先证菩提而为戒士。那么这个全心法轮智呢，在心源品当中说，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借全情专于物商妙法论。那么就是在十方插土当中，如果有人先证无上的菩提，获得呢没有烦恼障无着没有说着障无碍的这个智慧，我就马上变现这样多的圣体，全心这一切一切成道的佛陀专正法论。而且呢就是印度的智君阿斯利在普贤心愿注释当中说，先证菩提，从这上面讲的先证菩提呢就是没有经过很长时间，中国大师也就是介时候讲到先证菩提呢微经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韩文的心愿品上面呢讲的比较具体，也就是直接就说到最初成就菩提者，藏文宋词没有这个最初这两个字，那么按这个韩文的先聘的宋词讲，他就直接有这样的最初成就菩提者。所以呢就是最初先证菩提的佛陀面前呢需要全心转法论的是这样来需要了知。 现在就是说，比如过去很久成佛的燃灯佛等，你就说起心转法了，这样已经是先涅槃了啊，不是这方面讲，就是现在现证无上的菩提未经，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需要起心转法论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行愿品的这个松弛呢，可以从全清的这个对经、整说全清以及全清的是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全清的对境呢，就是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啊，这两句讲的，也就是十方三十一切佛刹及微尘数的光打佛刹当中，所有最初成就菩提的世间明灯啊，世间明灯呢就是指佛陀啊，是这样的。那么全清的事呢，就是专于无上妙法论啊，专于无上妙法论。为什么这个属于全清的事呢？因为诸佛最根本的立身事业就是转法论，所以说我们平常也说啊，常修住持常转法论，也是按过去的传统来讲啊，他心里居住祈祷这个住持和全心转法论的一种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真正获得菩提的佛陀立终圣的最根本的啊，最重要的，或者说就是立终圣事业的最根本呢，就是需要转法轮啊，需要做这个弘法，需要弘法才能成就离苦得乐的这个果报。也就是说，首先前提必须要弘扬清净的佛法，才能众生得到真正的这个利乐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就需要了知，诸佛最根本的立身的事业就是转法轮。所以说，就是全清的事就是转法轮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今一切皆全清啊，我今一切皆全清啊，这就是真说全清，就是对于这一切成道的祝福，我都以深刻以种种的方便殷勤的全清。那么什么是以深刻以种种方便啊殷勤全清呢？下面我们以这个公案来说明一下，通过这个公案来做抉择。在释迦佛最初成道的时候呢，佛观察自己真的这个正力深深难解，只有佛自己才能了知，对别人宣说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么这个原因，所以呢佛就默然安住的。佛呢又相其诸佛都是呢经过翻天圈亲才能钻妙法论的，那么这样佛陀就从每件呢先处拜号逛边找三千大千世界，当时呢大梵天王得到了佛的加之后呢，就来到佛的面前啊，祈求说：“唯愿世尊爱民，为众生转法轮。”然后呢，又以鸡松殷勤的劝请啊，殷勤劝请。当时呢，佛陀呢为了让世间人们尊重妙法的缘故，也是为了让生生妙法得以开现的缘故，佛就示威，我的妙法这样甚深，我的这个法是这样深妙的，不是以分别能领悟的。因此呢，佛仍然默然不语。那么大梵天王呢，又和这个第四天等一同来到树林中叮咛佛。叮咛佛之后呢，转绕佛陀三次，然后瞻在一边。那么转绕佛陀三次，瞻礼一边后呢，又说偈颂，再次这个劝请。世尊向佛诸魔缘，其心清净如满月，原为众生从定出，以智慧广照世间啊，是这样做了劝请。意思呢就是说，世尊你已经相付了一切魔缘，你的心呢就像圆满的月亮一样，非常非常的清净。愿世尊呢为了一切众生从定中出来，以智慧光明呢照亮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啊做了这个祈请。但是呢佛仍然默然安住。那么在这时候呢，大梵天王呢就从座位上起来，偏担右肩跪下来合掌，再次全清的说：如来敬依向魔缘，智慧光明照一切，世间更殊又堪睹，唯言世尊从定起啊，是这样讲的。但是呢佛对大梵天王呢说：我的这个法呢深深微妙，对别人宣说他们也不能理解啊，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大梵天王想到这个摩揭正堕，又一次呢做劝请啊，又一次来这个劝请。劝请的时候呢，他就说： 这个摩加拓国的外道呢数量很多，他们因为邪见而做中重的这个思量，维严施主呢开始最亲近的甘露自发，让他们能够得到听闻。施尊您真悟的这个妙法清净力够的已经达到了彼岸，没有增也没有见，在三界当中超生度尊，就像三网一样出现在大海之上。施主你非常悲悯众生而救济他们，为什么今天要摄取众生？愿世尊以真法光明前出世界的这个预案，唯愿世尊呢以大慈大悲心呢不摄取这个本愿，就像狮子王一样，就像这个田雷震一样，为了一切众生专殊胜妙法轮，是这样做了这个劝进。那么这时候呢，世尊以佛缘照见众生的伤重下的根基，哎，佛陀的这个智慧愿呢，照见众生的中重的啊伤重啊下等的这个根基，而且呢还关照呢决定中心和以及这个不定的重心啊，是这样的。佛当时呢以大悲推动下呢观照不定去众生的时候呢，生起呢很深的大悲心。那么佛就是说，我就是相对这类众生转法轮的缘故才出现在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佛又对大梵天王说，我今为汝等当临与甘露一切诸师间天人弄神等，若有亲近者停手如是法啊，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佛就是说到，我今天为了你们要降下甘露法语，一切世间包括这个天人龙神等，如果有相续亲近的，那么请来听收这样的妙法。那么大梵天王呢听到佛陀已经答应转法轮之后呢，他内心呢非常欢喜，他顶名佛的壮珠又绕佛无数匝后忽然就不见了。然后呢又有十位诸僧啊叮咛佛陀，而且呢请问佛应当在何处转法轮啊，这样问佛。那么佛说应当在鹿叶院啊转法轮，因为王羲九万一千句之祝福都是到那里转法轮的，一切生生微妙的正法都是从哪里出现的。当时呢佛陀如丁观察见到有五个人在鹿叶院安住，那么佛就前往鹿叶院为乔成入等五个比丘以及八万天人转了四地法轮，五比丘代表人间的众生，而且呢五比丘呢得到四地法轮后修行就增断了这个四果阿罗汉，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八万个天人呢都得到第一果，也就是说得到预留果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转了这样的法轮从此三宝开始出现在世间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七经转法轮对众生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而且七经的深刻意的种种的方便我们上面讲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供案，就会知道他的身体的一种这个恭敬的行为是如何的，他口中做七经转法轮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或者他从内心里是做了如何的祈祷等等这样需要了知。不然只是口头上相当于一种别人说话自己在重复一样，这说一个七经转法轮，这个就是得不到真正做七经转法轮的功德所以说就是七经转法轮智的这个修法也是需要具足种种的条件，也是以自己的身可以种种的三巧方便来行持的是这样的。那么我刚前面说那样，从这个公案我们就可以体会全清转法轮的这个方式，这个全清的这个动机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了一切世界的利益而做全清的。当年大梵天王就是发这样的大心七清世尊为了世间的利益而宣说妙法。那么今天我们能够遇到佛法得到极大的法益，其中就有大梵天王全清转法轮的这个功劳是这样的。全清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以身口意散漫做这个种种的方便殷勤这个全清，比如自己的手里拉住法轮或者拉住白色的清净的海螺这样，然后呢就是口中怎么全清的，或者自己的心里呢怎么有一种利益且实践众生的清净的这个大心，然后呢就是有一种这个祈祷心等等需要具足。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全清的方式呢就是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全清 我们看大梵天王，他在这个群转法轮的时候呢，身体是如何恭敬的，愿是如何如何做赞叹的，内心是如何如何虔诚，而且是再三全净的，这就是殷勤全净的一种榜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念佛经一切皆全清的这个时候呢，要像大梵天王啊这样的这个发心，才符合随学普贤心愿的这个要求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请转法轮有什么一个利益呢？我们全心释放祝福转法轮，以这个缘起力可以清除自己的舍法罪和谤法的这个业障，在生生世世当中不远离三宝的光明，确实这样的。全真牟尼伽塔老人家的大弟子啊，堪布根花也说过，如果其亲高僧大德转法轮，自己生生世世不会堕入邪见的黑暗当中，而且生生世世会遇到真法的光明啊。通过金刚句也是这样做了教诫。另外呢，就是亲转法轮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升起慈爱众生的善根啊，慈爱众生的这个善根。身为人呢，只是自己求一个解脱啊，自己忏悔罪障而已。那么我们作为大乘的修习人，作为一个大乘的这个菩萨的身份呢，不应当只想到自己，而是要悲悯天下的一切一切众生，想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呢，要带天下的众生全情祝福普讲法语，让全世界的众生能够同展法义，就是这样以很伟大的这个利他的清净心，有一个真正慈悲众生的信仓，那么这也就是普贤心愿的这个修法。那么这样起心转法轮一定是福德无量的啊，福德是无量的。寂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也是这样说，我以释方佛贺章成圈清，为苦火密宗燃两真法弹啊，是这样讲的啊。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呢七亲啊转法轮字，下面呢再讲第六勤福住持字。那么这个呢论当中就是说到，勤住持子者，祝福若于等一诵，唯以十方插图至中，足与四仙波涅盘者，为令发起一切众生究竟利益，先前暗乐，故便无两生。全足佛刹未曾速接不波涅盘。那么勤佛住持子在西安品当中是这样讲的，诸佛若于四涅盘，我昔自称二全群，威远救诸差成劫，离了一切诸众生啊，通过一诵做了宣说。那么下面是中高巴大师解释这一诵的含义。中大师呢说，在十方插土当中，如果有祝福想要实现波涅槃的话，为了使得发起一切众生的究竟利和先前暂时安乐的缘故，我呢变现无量的这个身，在祝福面前全请他们在佛刹即微尘数界当中安住世间，不要入波涅槃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字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呢，从这个全清的对经、诊所全清以及这个全清的是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呢，就是全清的对经啊是什么呢？全清的这个对经就是祝福若于四涅槃。那么在诵词当中只讲了这个祝福，实际上呢还包括了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缘觉、一切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啊，是这样的。那么全清的事呢，就是威远救诸察成劫，利了一切诸众生啊，就通过这两句来需要了知。唯一全清祝福在佛刹即为成数的大劫当中救助，这个察成劫呢就是诸事的一个世间，不是一个短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是全心长久注视啊，长久注视。那么这样救助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利益一切诸众生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啊全心的这个事。那么诊说全心呢，就是我昔自称二全心，自称呢就是表达全心的一种清净的心，没有这个加造的说法，也不是一种加造的一个性啊，也就是说这个全心的时候呢需要这个自称啊。真说全心呢，松子上也说我昔自称二全心，必须要有自称，自称就是表达全心的清净的一个法性，没有半点这个虚假的，真诚到了极点啊，所以说是自称啊，是这样的。那么按照这个心愿品的长恨问啊，就可以理解得很具体。 这个普贤先品的松子上也说到自称而劝亲，但是呢就是一般的人呢不仔细看，不仔细这个思维，在念的时候也是就无记的状态啊，就是念一念，不知道具体在念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这个七亲祝福长久安住在世间利益这个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达这些，必须要心里一念这个具意，然后再来做这样七亲佛住世的这个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按照这个先品的长寒文就可以理解得更清楚。在长寒文上面说，所有经法界虚空界十方善事一切佛刹，即为成书祝福如来，将于世间般涅盘者，及诸菩萨神闻愿觉又学无学，乃至一切善知识，我悉全情没入涅盘，今以一切佛刹即为成书，皆为于利乐一切众生。讲的这么具体，不是单单是祈请佛长久世间。虽然这个松子上说祝福若已是涅槃啊，说了这个佛，但这是标示的一种讲法，因为这个长寒文上讲比较具体，祝菩萨神闻愿觉又学无学，乃至一切善知识，都乃就是自己以支撑的信来祈求长住世间啊，是这样来讲的。而且呢，法心也是为了利益一切一切的这个众生，这样的一个发心推动下，需要祈请长久住世间啊，这样的。那么这样祈请祝福菩萨等长久住世，可以迁除寿命的障碍等等啊，是这样的，具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德啊，这样来需要了知。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苏南的一旦将走八年多年，你被张南半身将几个南七万龙走吧。这边做人做阿卓若修嗡阿吽班真格拉班玛瑟德吽嗡阿吽班真格拉班玛瑟德吽嗡阿吽班真格拉班玛瑟德吽